那今天呢，我们祷告主的话语能够再次激动我们的心。那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如果你参加过教会一段时间，那绝对不陌生。这是基督教教会最常教导的一段很熟悉的经文。那这段经文还有两个字来形容，哪两个字呢？遵行。有人说昨天不是讲行道了吗？今天还遵行啊。对，昨天需要遵行，今天还需要。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都需要被提醒说，主啊，我需要遵行。我们常常容易遵行了一次就开始很满意了很知足了，有时候还是蛮感动的，这种不错，我今天帮助到别人，我还做了一件好事，或者我能为主做一点东西是每一天的不是说一天就够了，大家要明白这一点这也是领受神的道的关键意义、价值和目的领受了神的道，我们就是要遵行的嘛，对不对？当主耶稣来到地上教导我们那么多真理你发现真的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每一句话它就好像那种生命的甘泉流到心里面，当所有主的话连在一起，就好像一片大海洋一样，你知道吗？够我们一生享用的那耶稣教了我们这么多，到底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两个字，就是遵行。如果不遵行啊，我们听再多到最后都是零，都是零，知道吗？我们要迈出信心的一步，每天往前迈一步这叫进步，这叫成长。就像父母常常对孩子说的，上次考试考了多少分？59分不及格下一次最起码你要进步，我不要求你下一次考试马上考个100分考一个 A， 你可以最起码你给我从 D 变成 C 从不及格你给我及格，对吧？我想你每一个父母希望孩子是怎样进步，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我相信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天父也不例外，他不叫我们一天从我们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第二天的学完我们那个营会马上变成像保罗一样，哇，每一个人都做宣教士，不一定但是主一定要我们怎样的，一定要我们往前迈一步的你问问你自己，说主啊，这个营会之后我要在哪一个方面往前迈一步，我不要原地踏步，我不要停留在原地不长进。就像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的一句话，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你不成长，你就在倒退。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在拖着你往后拉你，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往主的话语那边然后来竭力追求，那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会抓你的，魔鬼也会抓你的。所以不管你是比较年轻的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还是50多岁70多岁的年长的，都在心里面说，主啊，过完这个营会之后让我往前迈一步，我不要做一个只是听到的人，我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对行道的强调再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你放心，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还记得昨天耶稣怎么说吗？听了神的道，如果不去遵行的话，耶稣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遵行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它占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位置。不可以代替的，太重要了。那有些人就会问了，那搞得这么严重，是不是说我如果不遵行我就不得救啊？是不是说我如果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靠着行为来得救的？是不是？是不是要靠行为得救？是吗？ 都讲考恩典，怪不得我们不重视行为。当然了，我相信回答是非常正确的，是考恩典没有错的，但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行为？为什么圣经这么，耶稣基督这么强调遵行、遵守、行道？
因为听道要行道
啊，因为听道要行道，对，完全正确啊。因为恩典和遵行主所给你的恩典，活出恩典，它是一体的。恩典和活出恩典，它是一体的。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你既然有了恩典，既有了信心，雅各说怎么说？雅各说：活出行为的信心，来证明你的信心啊，来证明你的信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你知道，在一个改革宗信仰的教会，我常常担心一件事情：归正信仰 （Reformed doctrines） 啊，在这些教会里面，我常常担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太重视恩典，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行为；太强调信心，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遵守。我们很有信心、很自信的说什么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靠信心得救，不靠行为，以至于我们变成了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啊，这就是很可怕了，你知道吗？啊，就像我提醒每一位的，这个营会结束了，祷告主，回到新加坡之后，不要和原来一模一样，哪怕改变一个方面啊，改变一件事，改变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也一定要往前迈一步啊，这是关键，这是提醒。就像耶稣基督，在他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他是在耶稣初期里面，初期传道里面最有名的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和七章被称为是登山宝训、天国宪章或者天国宪法啊，这在教会当中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和角色吧，这样说。什么叫天国宪法？既然是宪法，那就是怎么样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法律啊，关键的啊，这五六七章不是说啊我靠活出这几章我才能信得救，而是说什么，你得救之后你要按着这几章的教导来活着。你得救之后该怎么过基督徒生活，我怎么做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教你怎么做基督徒的。做基督徒不是说啊做了个祷告信耶稣了你就知道怎么做基督徒了，做基督徒要学习的，你记住，做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学习啊，不管你是做厨师，我们中间有没有厨师煮饭的啊？没有啊。做厨师是不是要学？肯定要学习的，你如果不学习，你煮出来的饭连你自己都不敢吃，别说别人了。啊，
我以前做，
现在没有。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学一
题，年轻的时候学过对吧？
有，因为学那个插画。
OK， 现在换什么新的行业？现在有做什么东西吗？
现在没有，
现在退休了。大家有驾车吗？驾车需要学吗？要学，你不学警察抓你的呀，对不对？一定要学呀。这个
先学那个课程理论先
啊，先学理论再学实践，对不对？啊，
理论的
对，我这个学完之后呢还要继续在路上学。
我是叉车了，没有来生，
没有来生的
叉车的，
叉车的没有，哇，一看那就没有学好，我告诉你乱来的。做什么你记住要学的。理发师要不要学？哇，如果从来没有学过的理发师，你敢给他剪头发吗？哇，他给你剪你都不敢给他剪，拿你的头做试验的。他剪完头呢，本来去其他地方你还十块，他剪完他给你十块你都害怕。我有经验，别人帮我剪的画一个洞进去，不是开玩笑，真的，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是我们乱乱剪的，我就是哎呀学生嘛也省点钱，就哦我跟你剪，好你剪吧，啪剪一个洞，哇 头上就紧条手捂着头走路，不敢让别人看到这个位置。所以要学的呀，做基督需不需要学？要学的，一定要学的，你知道吗？不是说你一信耶稣你就知道怎么做一个基督，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明明需要学的，但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信徒呢却不愿意学啊。我感恩呢，在我们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教会当中呢啊，不管是张牧堂啊、真生命堂、潘丹，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学的，你知道吗？让我很惊讶的，我跟接触过一些外面教会的信徒啊，有些他们在教堂里面呢很多年呢，连圣经最基本的他们不懂的，不知道的，你知道吗？牧师也不教他们学圣经、读圣经的。哇，真的让我很震撼。所以他们信主很多年，连最基本的生活和信仰他们不知道的。就像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出门啊，遇到他的一个朋友，他说他也是基督徒。我说 OK， 我挺开心的，我说啊，遇到一个基督徒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主的话语，鼓励，对吧？然后他越讲，我跟他聊天越聊我就越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他跟我分享，他说我这个基督徒我不需要参加教堂的啊，不需要读圣经的。我说我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这种基督徒不需要参加教堂、不需要祷告、读圣经的啊。这种基督徒是什么？是自欺。他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他标榜这种基督徒，我告诉你说不是少数啊。你到美国 80% 都说啊，我是基督徒，从来不参加教堂的。甚至你到菲律宾啊，天主教徒很多很多，你问他都承认是基督徒，但是从来不参加教堂和读圣经的。因为他们不学习，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你知道越不学习的人呢，越觉得自己都懂，什么都知道。越不学习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就好像你知道，我也遇到很多那个教会的信徒呢，有些人说不要上神学，不要神学都是那些理论那些知识，我们要生命啊，讲圣经一窍不通啊。但是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你知道吗？反过来当你真正学的时候才发现，主的话语是那么多的智慧，那么多的奥妙，我才知道一点点。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我刚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没有参加远东神学院之前呢，我觉得我对圣经还懂蛮多的啊。但是我一旦参加呢，哇，我感觉好像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这么多年好像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哎，你知道吗？很多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做基督徒，那耶稣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做基督徒。那在整个天国宪章登山宝训最后的几节经文当中，耶稣以什么呢？两等根基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行道。就像我们昨天学过的，使徒雅各为一个非常实际的使徒，他说什么？只是你们不要单单的听到，也要行道。就像耶稣基督他自己给了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10:27。约翰福音10:27，约翰福音10:27，27节，找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短短的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专注两个重点。第一个，听，听我的声音。第一个是听。第二呢，是跟着。认识之前我们学过了，我不再重复这个认识了。那今天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然后呢，他们也跟着。一个听，一个跟着。如果听了之后不跟着呢，这就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我们首先来跟听。我如果想问你们谁养过羊，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太明显，谁都没有养过，啊！但在我家乡有，你知道，我见过，啊，在我家乡很多的这个邻居呢，他们是有些是养羊的，这个养羊的就是牧羊人，对吧？啊，他带着羊群出去的时候啊，很奇怪啊，你周围所有人都可以喊着羊过来，没有羊不会理你的， 他那个牧羊人他自己喊一句，哇，那羊就跟着他跑了。奇怪啊，啊，你可以随便喊，喊到你嗓子哑了，那羊根本就不理你的。但那个羊的主人啊，放羊的人，他一句话，哇，那羊就跟着他跑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啊，这个对，因为牧羊他还有个原因是，你知道这个声音，你知道吗？这个羊能听的这个主人的声音，他熟悉，他一听这是主人的声音，主人照顾他，喂他吃，带他到草场，给他水，所以他听到这是我的主人。羊是可以听得到主人的声音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能听得到主的话吗？你一定要能听到主的声音才可以的。一听你就知道这是我主的话语。就像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同样，陌生人的声音，羊会不会跟？羊不会跟呢？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过，我怎么喊羊不会过来的，但这个放羊的羊主人他们会听。所以记住啊，陌生的声音不要跟。今天教会里面有些羊啊，就喜欢陌生人的声音，你知道吗？啊，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整天讲都一模一样的声音，烦了的，就好像爸爸妈妈每天煮一样的饭，烦了，你知道吗？他就喜欢新鲜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去网上找，啊，找那些这个讲道那个讲道，啊，讲听了很多，啊，觉得很爽，哦，好像学了很多东西，但岂不知道很多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会分辨啊，所以结果导致呢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发生的啊，一个教会里面有一群信徒，这个信徒呢这部分信徒，而且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整天听教会这个牧师讲到感觉很枯燥乏味，就想找一些新鲜的，他们去网上搜了一些，搜到了什么呢？搜到极端的加尔文主义 Hyper Calvinism啊，他就哇，这些东西好像教会连牧师不教哎，啊，觉得自己懂了一些更重要的，实际上这些什么是错误的，你知道吗？是错误的教导。结果这一群人，他读完之后呢，他不仅自己读，而且呢不经过教会的牧师长职的同意的，他把这些打印出来资料在教会里乱发，结果导致一个什么样情况呢？最后这一部分人呢，搞给教会带来分裂。你知道很大的一个破坏，所以我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不是说啊，你们叫我只能听这个周牧师一个人的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凡是什么呀，符合圣经教导的是主的声音，你记住啊，你要能够分辨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还是来自于陌生人的那个错误的迷惑的半真半假的，这个你要能够听出来才可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点要听主的话。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大家已经听了，今天是第四天了，累不累？听累了吧？
不
会累啊，感谢主啊，累了也不给讲出来累啊，免得让传道人很心酸。
没有了，是身体。
当然我相信有些人真的，他们真的是说有这种精神啊，主给他们这种精神来听啊，啊，感谢主，感谢主，你讲的这个传道是最开心的。当然我相信主也开心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主说我听你的道越听越开心，那主很开心的，主说我愿意给你更多啊，主会给我们更多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觉得累，但说实话我们容易累，你不能不否定我们容易累。我们人是什么呀？不是金刚的身体呀，不是铁做的，是肉，对不对？有时候睡不够，有时候晚上冷气太冷啊，有时候一个新的环境会累，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哎，想办法了，喝一点咖啡了，实在不行就活动一下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主的道感动你，我要听主的声音啊，那我就要帮助我的身体能够有精神啊，你就要付出一点代价，努力一点啊！我记得我以前有我听那个在神学院我听课的时候我很困嘛，但我想听，你知道我怎么办吗？我掐自己哇！但是我不是教你们这么做呀，千万不要这个 跟着学，每个人是不一样。我说不要睡，啊，我就这样提醒自己，就把自己睡着。我掐掐掐了都已经紫了，我说不可以再掐了，啊，喝咖啡去吧，又喝咖啡，嗯。所以我们需要怎样说呢？就是付出一点点代价来听的时候，啊，不光说我们在这个营会的时候，你回到新加坡了，回到我们的家乡之后呢，有些时候你知道吗？一旦回到我们那个舒服的环境呢，舒服的家，习惯的一个生活，我们慢慢就怎样呢，很容易把所有听到的东西呢放到一边忘记，然后继续我们原来怎么过我们还怎么过，很容易这样子的。然后听到教堂的时候呢，啊，比如教堂里面的祷告会啊，教堂里面这些我们华语的团契，你们华语团契是一个月几次？一个月一次多不多？不多啊，多吗？一个月一次多不多？
刚刚好，
不可以再多了啊！一个月一次，但我告诉你，一个月一次也不代表是容易的啊。但是一年里面有十二次，你参加了一次可以容易，但是一年十二次，每次都参加。其实也不容易，我不是说你们教，因为你们教会我不了解嘛，团契。但我在真生命堂，我知道我们有华文团契，也是一个月一次，啊。但我从我自己侍奉的教会里面，我能看到参加主日崇拜的和参加团契的，这个相差有点太大了，连一半都没有。有时候我就说主啊，可不可以再给我多一点人来参加团契啊？啊，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团契吗？我就不应该了，主，信耶稣哪有不需要团契的？啊，所以我就祷告主，啊，不过当然主也是慢慢动工了，感动人会来参加，啊，所以我祷告主感动你，啊，如果说你在团契那个日子，不是说身体病到去医院了，啊，不是说哇有重要的事情分不开了，我也鼓励你参加了，啊，参加教会的团契。啊，这个祷告会的可以的话参加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需要的努一点力的啊，把时间放，把这个时间呢特别留出来，说主啊，这个时间是我给你的啊，就像奉献一样，我把这时间给奉献给主的啊，不要让做其他东西啊，让我们来好好敬拜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听主的话语也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啊。那听完之后呢，耶稣说还好跟着，对吧，啊，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要跟着耶稣基督走，啊，跟着他的带领，跟着他的榜样，我们可以跟的，你知道吗？耶稣不是要只是跟我们讲讲话，耶稣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你明白吗？有如果你要就像旧约比较难一点，为什么？旧约只是神一种声音啊，以雷电那种特别的方式，但新约呢，耶稣真的来了，你知道吗？啊，不仅来了，而且从耶稣来到现在，把耶稣的人生也记录下来了，你知道吗？记录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神学院学这个基督生平的课程啊，我感谢主，你们教会有好多位参加的，还有参加考试的，还有让我蛮鼓励的，啊，没有参加的不要觉得难过，或者觉得哇好像怎样，没有关系，可能你们有其他的事情也要做啊。但是说我个人觉得说，基督徒的一辈子一定要学一次的，你这一生一定要学一次基督生平的，对吧？啊，好好了解一下耶稣的一生是怎么走过的，然后你好好的跟着呀，对不对？啊，你看看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来这个世界呢，他没有直接一下子以一个20岁、30岁的成人来，而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婴孩的方式来。所以耶稣这一生是什么？多灾多难，生下来就为别人追杀，苦不苦？太苦了。如果你觉得你苦，你看看耶稣你就知道了。从生下来，一个希律王就来啊，就想要除掉耶稣。他容不下，有句话，一山不容二虎啊，容不下二虎，对吧？一个这个犹太地区也容不下两个王， 因为听说这个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他做王我往哪里去，他不要耶稣做王，他要把耶稣除掉，所以生下来耶稣就面对这种逼迫啊。但耶稣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逼迫而丝毫改变他对上帝对天父的忠心，而且所有律法上要求的耶稣没有说这些小事啊无所谓，没有，小事他也遵守，所有细节上的，你比如耶稣生下来啊，这个第八天割礼耶稣受了啊，生下来之后呢，玛利亚要遵守洁净的礼仪他也遵守了，生下来之后每一年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守逾越节。你知道守逾越节对耶稣来说呢没有那么容易，耶稣住在哪里知道吗？耶稣在哪里长大？考试啊，考试一下，因安提耶华亚华，生在伯利恒，对，但是长在哪里？这个我想问问，耶稣生长在哪个地方？文豪的太太，啊，拿撒勒，啊，生长在伯利恒，长大在拿撒勒。这个拿撒勒，他在以色列的哪个地方知道吗？北方，在以色列的北方，在加利利地区。然后呢，他要是南下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有多远吗？至少有140公里。我们今天讲140公里驾车很快的，对不对？140公里驾车多久？啊，1个钟头、2个钟头罢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车子的，连高速公路都没有的，他们怎么？真的是，你知道吧？真的是走到耶路撒冷，至少要3到4天的时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耶稣没有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啊，他的养父约瑟是个木匠，啊，母亲玛利亚都是非常贫寒的人，所以他们辛辛苦苦从，你知道今天我们坐着有冷气的巴士去教堂，哇，这么远这么久啊，他们那时候真的是不管热还是冷，你知道吗？到逾越节的时候，骑上驴。有时候没有驴的话，他们就走着到达耶路撒冷，很辛苦的，你知道，很累的，不能走一半就回去，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在地上说，所有律法要求的，不管是什么道德律、礼仪律、这个司法律，全部都遵守了。洗礼的时候，耶稣需要洗礼吗？他不需要，他没犯罪，因为约翰都不要耶稣。约翰看他怎么说，他说你。我应该到你那里，你怎么到我这里的，对不对？约翰说耶稣不需要洗礼，但耶稣怎么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诸般的义是什么？就是礼仪律。这个洗礼是旧约的一个礼仪，耶稣我也应该遵守的。为了谁呀？不是为了他自己啊，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所以你能看到吗？连最小的事情耶稣基督他都在遵守。所以你看到耶稣这一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跟着他，都要学习他。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教导和牧养，结果在拿撒勒向自己的人传道，自己的人却拒绝他。你知道拿撒勒人怎么说耶稣吗？这个不是木匠的孩子吗？因为嘛，这个木匠在当时的社会也是非常低微的，你知道吗？甚至很多人看不起。就像今天我打个比方啊，可能不是太恰当，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让我多一点理解啊，就像比如有一个人来我们这边传道，有人说这个他不是一个那种建那个什么，比如说女佣啊，女佣的孩子，或者建筑工人的孩子，那种工地的外劳的孩子嘛。因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什么？是讽刺的。哇，这一个外劳的孩子来跟我们，很多时候但是这样的一个，你知道吗？他能懂什么？对了，是一个藐视了。像拿撒勒人说，这个木匠的孩子跟我们，教我们怎么做木头啊？哎呀，暗中这种心态。所以耶稣怎么办？耶稣就离开拿撒勒，啊，福音要给接受的人，啊，他去了其他地方没有关系， 耶稣没有因为说你哇，耶稣生下来为了谁啊？就是为了我们，对吧？为了犹太人，犹太人这么对他，耶稣没有说哇，你们这群忘恩负义、没心没肺啊，我连命都来要给你们，你这么对我，算了，我不要这么辛苦，我为什么这么辛苦？没有，耶稣也没有因为别人这么对待他，他就放弃他的使命和工作，他忠心，他仍然很忠心的、很认真的、很有责任的，啊，在每一个事情上面做了他应该做的，这就是榜样。刚才讲道的时候，刚讲完道，有些人来找耶稣麻烦，说这个耶稣啊，这个同这个要不要跟这个该撒上税啊，交税，对不对？这跟讲道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知道为什么吗？抓耶稣的把柄啊！耶稣如果说要上税，这些人会说什么？这些人会说，哇，你看又一个该撒的走狗啊，不跟我犹太人一条心的，他们会这样去抵挡耶稣。如果耶稣说不要上税，他们会怎么说？我们可以控告该撒，他是要怎样，要反对罗马政府，反对该撒的。但耶稣生给上帝给耶稣智慧啊，耶稣说拿一个铜钱来，钱拿出来，上面的像是谁的？他们说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我归给该撒，神的我归给神，每一次都化险为夷，你知道吗？耶稣从来没有因为人的抵挡就停止他的传道和侍奉，没有。甚至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上十字架痛吗？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钉子钉在手上会痛？他都知道，所以他的肉体会有这样一个惧怕。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以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按你的意思。如果有一天你也遭一些患难、一些意外、一些病痛，你可以祷告说，主啊，将这杯挪去，将这个痛苦、这个疾病、这个癌症拿去，但是你记住啊，后面这句话，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按你的意思。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这才是一个真信仰。一个真的信仰是什么？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什么都按我们自己的意思，那你没有让耶稣做主。所以记住，要跟着耶稣，要效法他的榜样，带着一个对的心来寻求。记住啊，我一直讲这个听的时候，带着一个对的心。因为很多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的心不对，他们的心不对，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无所获。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对不对啊？那些说耶稣是木匠的孩子，看不起、藐视、轻看、贬低耶稣，还有怎样的想要陷害、抓耶稣的把柄，一次又一次的找耶稣的麻烦。还有人是怎样的，找耶稣想要看热闹啊，听说耶稣会行神迹啊，看一看。我现在如果新加坡有一个人能让死人复活呀，那我告诉你，那个教会也满满的，可说不好你也要去看看热闹。他当时的时代，耶稣能让死人复活，那不得了了哇。那个新闻呢，今天呢我们要传新闻很快，多少手机，对吧？手提电话打一点都知道了。当时的时代没那么快啊，都是口对口传的，你知道吗？但就是口对口传也是这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来看耶稣。耶稣一讲到多少人啊？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5000人啊，你能想象吗？当时耶稣啊连个麦克风都没有，就是声音讲道，还是那么多人来听。在哪里啊？还在旷野，你知道吗？讲道在旷野，又冷又热的。今天我们有冷气房哇，但是还这么多空位置。所以你能看到当耶稣那种影响力真的是很强大的。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人心。记得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早祷会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这个人是什么啊？他找耶稣做什么呀？是不是要信耶稣？ 啊，耶稣给我封产业吧，啊，给我封产业吧，什么事都要找耶稣，但是问题对不对？他为什么找耶稣帮他封产业，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想，可能是他自己分的话分不均，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他想要更多一点，但哥哥又不给他，或者兄长又不给他，怎么办呢？找耶稣，耶稣一句话把这个重点说出来了，说什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他贪心，你知道吗？他以为你要找耶稣，耶稣可以帮他争取更多的利益，啊，得到更多的财产，所以他的心对吗？心不对的。所以你能看到，虽然很多人找耶稣，但心不对。今天也是，很多人到教堂里面心也不对。如果你的心不对的话，那就得不到耶稣基督。还有人，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跟着耶稣想想，想吃饱，五饼二鱼嘛，就能喂饱这么多人。那我不用做工了嘛，整天跟着耶稣就能吃饱，对不对？所以就游手好闲啊。耶稣走到哪我跟到哪，哎呀，反正有吃的，跟耶稣饿不着。今天有些人去教堂是什么？有吃的。现在可能新冠病毒没得吃了，人比较少了。新冠病毒之前，你知道吗？你们教会有提供吃的？我不知道有吗？没有啊、哦、OK， 可能你们教会这么小就没有给吃的可能。有真生命像之前，你知道每一次主日崇拜都有吃的呀。我不知道多少人去教堂是为了听到，多少人是为了吃的。啊，聚会完了，你看有吃的，有 Milo 可以喝，有咖啡可以喝，啊，省一顿饭钱。我不是开玩笑的，真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人。卫理公会，啊，卫理公会，吃的更好是吧？
有供应这个
午餐。啊，
中国人全部来，然后叫他们听到，
听完到吃午餐，啊，
真的有啊？
对，有，为什么没有？嗯，所以很多人无所谓的，我就坐那，反正我你知道吗？吃聚会结束之后，我省了顿饭钱。啊，有些人真的是会吃顿饭，吃的还不错，啊，所以就像当年耶稣那个时代五饼二鱼的时候一样了。
就是为了吃才来
啊，就是为了吃。
真的，我做工以前当兵，他问我有没有人吃的。
啊，对对，
没有。
哦，对对，真的是这样子，不是开玩笑的，有的。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前遇到一些劳工啊，那工作劳工，他说我们去教堂吃个晚餐了，啊，吃个晚餐。
要来还带口吞刀来？
还带口吞呢？这个就有点吃不了，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啊啊，打包走。这个做的过分了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的时候呢，有小心的，真的是。
因为他们为了要填饱肚子。
啊，对。对他们填饱肚子，就只是饱了肚子。但耶稣说，不要只是为那能坏的这个食物劳力，要为那不能坏的食物。啊，就是耶稣的生命。耶稣说，我是什么？永生的粮。啊，你得到我永远不饿，喝了我永远不渴，啊，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粮，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耶稣讲说听，我们一直在讲听道，对啊，听道和行道啊，这个听，耶稣就这样给我们比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啊，带着一个顺服的心，耶稣不会。因为我们懂了多少知识而惊讶，耶稣会因为我们活出多少真理而喜悦。有一天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当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在地狱里面有很多的牧师、传道和长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有知识。有知识错吗？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没有把知识去遵循。啊，包括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警告啊，所有侍奉主的人是一个警告。啊，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对待神的话语啊。啊，听了就要去遵循。有一个愿意的心。你可能做不到180%的去遵循，但你有个愿意，说主啊，你帮我，主啊，你帮我啊， 或多或少我都愿意遵行，我都想要遵行。你认真，你严肃的对待神的话语。使我们每一次听到主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呢，都能多一次被更新，多一次被改变。在圣经里面，基督徒你知道被称为什么吗？顺命的儿女。那不信主的呢，是悖逆之子啊，悖逆之子。你看看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来了解。哥罗西书三章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六节，腓立比书三章 ，no， 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三章六节，哥罗西书的三章第六节，我来读给大家。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悖逆之子在英文中是 children of disobedience， 就是不顺服之子，就是不顺服之子，这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对神的福音、神的话永远是不顺服的，所以他们享受各种各样的罪了。在前面你所提到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各种各样的他们享受，你知道吗？他们享受这种犯罪的过程。他们本身神说你是悖逆之子，而且呢，神的愤怒要临到的。但基督徒呢，神给我们截然相反的名字。你看一下，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的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的十四节，找到了话我读给你们。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你们既做什么？顺命的儿女， obedient children。这是基督徒的身份啊， obedient children， 顺命、顺从、顺服、听话。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你的心都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顺命的儿女，所以我要把你的话语装在心里面去遵行、去顺服、去活出来。就不要像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像从前是什么？悖逆的儿女，对吧？就不要在以前呢被你抵挡、不顺服。那现在我是顺服的儿女，顺命的儿女，听从的儿女。那就要效法耶稣基督，顺服他，听从他，跟着他。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转折，从悖逆的儿女变成了顺命的儿女。这是很大的一个特征啊。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话，你是个聪明人 ，wise man， 智慧人，那些不信耶稣的可能说，哇，这些傻不傻，整天，拿着书圣经去教堂，把钱都给了教会，甚至很多人可能会讽刺你，有些人说，不要盲目的到教堂里面什么都听，还有人说。你可以信，有些父母跟孩子说，你到教堂可以信，但信的不要太迷了，信的不要太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不是不要什么都听圣经的教导，你自己要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基督徒的一生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换成神的道，就是把你的想法换成神的道。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太多自己的想法，太少神的道。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多自己的聪明，太少神的智慧，神的聪明。世人说你傻，但耶稣说你是最聪明的人。 耶稣说你是智慧人，因为你把根基建立在磐石耶稣基督身上。所有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建造的都将永远长存。耶稣说你把根基一定要建对，你如果建立在自己的感觉和分辨上面，一定会出问题。我们要学会凡事以主的话作为标准。有人可能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怎么了解，怎么懂，怎么才能分辨呢？这需要是多学咯，多学说主的话语，你才能 多有智慧，多有聪明，多能分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记住，把根基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你看一下，保罗也告诉我们同样一个重要的真理。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第十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没有说根基就是我呀，我叫什么就是根基，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根基。立好了根基之后呢，他说你要谨慎怎么建造啊，根基要对了，对了之后呢，不是就结束了啊，还要小心怎么去建造，是不是用顺服的生命在建造，还是悖逆的生命，你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解。像这里所提到的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弟兄姐妹，我问一下，什么怕火，什么不怕火？刚才我们读到这些材料里面，什么怕火？我再重复一下，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哪些怕火，哪些不怕火？草怕火，木也怕火，和解也怕火。这和解就是地里面种那些，比如说那个玉米的那个，或者其他的庄稼，他们收成之后呢都变干，那叫和解，是跟草气是一样的，一烧就干。但不怕火的是什么？金银和宝石，这些不怕火。所以要用什么？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用顺服的生命来建造。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神考验的时候，你不怕，因为你的生命是用顺服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而根基是耶稣基督。另外一种呢，耶稣说什么？听那不信心的，听那不信心的，那这样的人呢，把根基建在哪里呢？沙土之上。耶稣这样的人是什么？愚昧人，是一个愚昧人，无知的人。哇，这个无知讲的是蛮严重的，好像耶稣在骂人似的。如果今天耶稣对我们说你是无知的人，哇，这个耶稣这么没有温柔啊，讲话这么凶。无知是其实蛮严厉的一个词，告诉我们什么呀？但是虽然听上去好像有冒犯，但是实话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总比讲一些好听话但不够诚实却害了我们要好很多。就好像有个牧师，他分享他的母亲去医院了去检查，结果呢，检查出来之后，医生用非常严肃的话来告诉他和他的母亲说：“我很不幸的告诉你说，你的母亲得了癌症。”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分享他的见证。哇，你知道，一下他妈妈那个就情绪就崩溃了，你知道吗？本来他们准备去度假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这一切都安排好了，结果呢，一个消息，好像五雷轰顶一样，整个哇，你知道，把所有计划全部打乱了。但是呢，这个牧师说我很感谢这个医生，虽然因为医生这句话 把我们整个家庭，你知道，从高峰掉到低谷，整个我妈妈整个人哭下来，哇，非常的难受，一家人不开心，但是对他们好，然后医生可以安排治疗，可以救他妈妈的命，安排治疗还是早期可以治疗，总比医生说些好听话，没事，你们去吧，enjoy holidays， 总比这样好，对不对？啊，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挺难受的，挺伤害的，但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必须要说出来的，这是医生的责任。他首先要对病人诚实。那耶稣也是，他虽然讲严重无知的人，但如果你听了神的道，就去行，因为这个责备而悔改，那你得益处了，那你得祝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听了耶稣的话就去行，而不是不去行。这两种人，大家留意了吗？这两种人，他们都在跟着耶稣。你看，你自己读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这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这里怎么说呀？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有多少人？很多的人，具体几千人耶稣没有讲，很多的人。但到最后呢，在耶稣眼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无知的人，一种是听了主的话就去行的，另外一种是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不管你五千十千一万多少人，到最后呢只有两种，你属于哪一种？到今天 也同样如此，不管教会有多少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听了去行，一种是听了不去行的。问问自己说，主啊，我属于哪一种？你发现这两种人呢，他们都在找根基，对不对？那沙土的建在沙土上，他也在找根基啊，不过他的根基不对，而且都在建造，你明白吗？都建造了，在磐石上他也建造房子了，在沙土上他也建造房子了，而且呢也都遇到了风吹水冲雨淋撞这些房子了，都遇到这些事情了，但最后结果呢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有建造，都找根基啊，都有努力，但最后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一个呢整个房子哗就倒下来了，圣经说什么？并且倒塌的很大，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一夜之间或者一朝一夕马上的夷为平地，全部毁掉了。那听了忠心的人呢，他的房子依然不倒，多大的风多大的水他没有动的。这就表现在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些信徒，所有的信徒在教会都会遇到什么呀？风吹雨淋水冲，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不同的试炼，不同的考验，不同的磨练，不同的撞击啊！有些是外在，有些是内在，有些是工作，有些是家庭，有些是身体上的，有些是精神上的，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冲击，但结果完全不一样。你的根基若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你还会站稳，你不会动摇。但反过来，如果你的根基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那你就会倒下来，而且会倒塌的很大。所以我祷告主，我们每一位都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之上啊，稳稳的，不管有多大的水冲风吹雨淋，我们都能够站稳的，我们不会倒下，因为耶稣基督是我坚固的磐石，他永远是我的磐石，我活着的每一天他都是我的磐石，将来我即使离开这个世界他更是我的磐石，我要永远永远跟耶稣在一起，我有这样的确信，我有这样的确据，没有困难和疾病可以把我打倒，我可以死，但我的灵魂不会死，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有永生啊！所以求神坚固我们信仰啊！这是主话语所达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不断的被主的话语来更新改造，不断的听了就去行，不断的去向主。你看这圣经，我们在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我来读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就是神的话，神呼出来的气，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归正是什么？就是改正，就是归回、归向啊，就不断的被神的话语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归正，不断的这个调整啊，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神的话语所教导的耶稣基督徒他的样式，耶稣门徒的样式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永远记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走向正道、正路，耶稣基督的路啊，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愿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做这样的工作啊！感谢主啊！我们先做个祷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最后一个星期第八个，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将圣经给了我们。那耶稣就说了，有了圣经听得到就去寻的，这是聪明人。相反，有了道听得到不去寻的，这个是无知的人。两种人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做哪一种？主啊，帮我们每一位都做那聪明智慧的人，根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听了主的道就去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